收听，分享支持，赞助容量，快点按钮你来，爱爱你，
爱不要走，我静静刷水，
请订阅，
按赞，
分享，开心上铃铛。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很想辞职在纽约，我是恒。
我是贝卡，
这一集呢是我们录一集少一集哈。
我想这一集录完可能会停更一下，
搞不好下周就突然去生了这样。
嗯，
我们要先讲什么呢？啊，讲一个我觉得很恶心的故事。
哎、欸，就在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今天早上去产检嘛，应该是只有在美国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例行公事，就如果你要去产检的话。
对，
就是你每一次呢都要去验尿，纽泽西或者是某一些州啊，他们都会规定说一定要验尿，因为他想要确定说孕妇有没有吸毒啊那一些的。所以呢我就跟平常一样啊，我就拿着那个验尿的那个杯子嘛，然后就端端端要端回那个诊间。今天刚好呢那个诊间非常非常的狭小，就是比平常还要更 小，然后可能他也没有把脚缩回去。
没有，这哎、欸啊，我觉得这样讲就不对了。
对，
我就是在那个诊间，我就坐在那个旁边的，就是
椅子
家属席的部分。
对，
好、哦，脚并拢，然后往内缩。
嗯，
哎、欸，做到这么重程度、哦，
你没有往内缩，你腿没有那么长。
有，往内缩。
哎、欸，反正我就是被他绊了一下。
他拿那一杯尿撞我一下，我整个那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你知道吗？原本手上在滑手机，手机差点掉地上。
Hey，
因为我很怕尿直接洒到我身上，
直接往你身上泼。
我搞不好是第一个客人在那边擦地板，然后所以我真的觉得，如果说你去那个诊间哦，太太需要验尿的，拜托你真的是离他远一点。我今天我觉得我真的是。尽到自己所有的本分哦，两脚并拢往内缩这样子，我、
欸、
靠，他都可以直接撞上来。我、欸哦、到现在真的是那个心有余悸的感觉还在，欸、你知道吗？
余悸犹存
呢，余悸犹存。好了，我不知道为什么用这个很奇怪的验尿故事来开场、欸，但是因为我早上实在是太害怕了，怕到我直接把它写在我的 podcast 第一行，
欸、差点被泼尿。
我是欠你什么啊？
哦、你欠我很多。
好，这礼拜要来讲我的小贩日记。
嘿，
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叫小贩日记哦，因为呢，我们就是要搬家了。那搬家的时候呢，搬家公司会帮忙搬一些，可是又不会所有的东西都搬，所以就变成说我需要就是能卖尽量卖，减少我们家的家当这样子。我这两个礼拜呢，要狂卖东西。
嗯、
我每天都在那个脸书的那个 marketplace 哦，二手交换区啊，在那边卖东西这样。这个小贩日记哦，我整理了一些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我现在讲一下哦，什么东西很好卖，因为其实之前我们在说我们在卖东西的时候就有人来问，
嗯，是什么呢？
灯很好卖。好，我只要是那种灯啊，这种灯具类的东西呢，在美国就是非常的算是畅销嘛。
对，因为美国人不爱在天花板上装灯，
嗯，
所以有立灯啊那种的灯都很好卖。
我只要泼上去呢，几乎都很轻松可以解决。那里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很好卖，这个我也是蛮惊讶，以前没注意到，就是收纳柜子。收纳柜子很好卖哦，尤其是我之前在外面车库有那种开放式的架子，
对，专门在车库的收纳架，
对啊，那种收纳架超级好卖，就是什么站着数钱就好。
对，因为美国人都喜欢在车库堆东西嘛，我们家也是。
那有的东西呢，是我以为很难卖。但其实很好卖，
嗯，
哦，这个就我觉得很难讲了。
哎、欸，是什么、
哦？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很奇怪，这个可能要跟听众解释一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就是台湾的什么某某购物网看过、哦
嗯、
有一种健身器材，它比较像是身体的延伸或是拉伸。
它其实不是健身器材，它应该
是
比较像是复健的机器
啊，复健。然后我喜欢这个词，这个词贴切很多。
哎、
欸，它比较像是复健器材。
嗯，
这个名称呢，你如果大家去网络上搜寻倒立机。
嗯，
好，他就是把一个人倒立。
对，
这个东西呢，其实我在人生中从来没听过。就有一天呢，贝卡就说他买了一个倒立机，从此以后我家就常常出现，就贝卡这边倒立。
对，
他是怎样？他就像一张躺椅，
嗯、
哦，你人躺上去，伸直的哈，站直的，脚、嗯、勾好之后呢，他慢慢把你倒成180度，这样头下脚上。
没有，不是180度啦，就有点像是哎、欸，是180
接近哦，
对
哦，很接近。
就你可以自己调，你可以调，比如说90度还是多少，就是你可以自己调仰躺的那个角度。
对，那个时候我跟贝卡在别的公寓的时候， 然后我说晚上起来看到他们倒立就挂在那里，然后我看他，他也看我，这样我想说你在干嘛。
重点是那个机器陪我们很久，
对，
好像是从 DC 然后一路搬上来，
对，
然后到这个家。對對對，他其实搬了三个家。
那因为他实在是太奇怪了，然后我从来没看过这个东西。
嗯，
当时要在出清家具的时候，我是身为一个摊主，地摊摊主，我就说啊，你这个卖不掉，我跟你讲我这个开五块就好。那贝卡就不乐意哦，他就说哦没没没，我跟你讲这东西其实很抢手。我想为什么，
我跟你讲美国人最爱就是这种东西，这种机器、哦、因为大家看医生很贵嘛、嗯、对不对啊，你有时候有那种背痛那种脖子痛这种问题啊、
嗯、
你躺上去躺个大概十分钟，你的背痛腰痛那种问题都会被解决。
反正我觉得就是一个江湖郎中的概念、
嗯哦、
反正我说我要卖五块钱，贝卡不愿意、
嗯
哦、最后我就僵持不下，我就说那没关系，我就放个什么五十还七十块，放个高一点的价钱，好像六十吧。哦，我放在外面啊，我这个架子放在车库外面嘛，哈，
对，
我就说贝卡你去上面就倒立，给大家看那个孕妇倒立有没有，一个倒立的孕妇，然后人家车子旁边经过直接就撞到，因为吓到这样。
而你讲到这个，我就想到以前我们住公寓的时候啊，那个机器啊是放在我们的主卧室里面、嗯、主卧室有一个对外窗户嘛，
对，
有时候我就仰躺在那里
看外面，对不对，直接吓路人嘛，对。
然后有时候邻居的车进来的时候直接照我脸上，我想邻居应该有被吓到。
他就看到窗外有个人倒立看着他，吓都吓烂，
然
后
长头发，
手还就挂在那这样，头发就这样飘在地上，我看吓死人。
对，
好，反正我就说没关系，反正卖不掉我迟早是要降价的嘛，好，我就在那慢慢等、嗯欸、结果就突然有一个大妈、
嗯、
开车经过倒车回来、嗯、说你这个东西是什么。哦天哪、啊、第一个客人，
对，
问说这个东西是什么，我就说哦这个东西是一个就是倒立机啊，然后它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一边讲一边就伸手按住那个被猫抓过那个破洞的地方。手就撑在那里挡一下，他就说哦好酷哦，然后我就说这个东西真的非常好用，我就变成那个销售员的模式，你知道，如果大家有看过那个电视购物，我就是像那样，这个东西真的非常好用。三年前我太太有腰的问题，我就在那边想办法要卖掉，对，三年前我太太有腰的问题、
嗯
哦、自从那个时候呢，她每天都用这个东西想办法改善、哦、她现在已经可以健步如飞了。、哦、然后反正我就在那边想办法让那个阿桑相信这样、
嗯、
阿桑打断我，他说哦你这个是腰的、哦啊、可是我的问题是脖子啊。我说哎、欸，没有没有，不只是这样，它是这样，它是从腰一路延伸到脖子。、哦、整个你的上部核心肌群呢都会得到舒展。我那瞬间我真的觉得如果那个人的身体有那个天使与恶魔，我那个天使大概就是被恶魔打倒在地还是什么，打落我的肩膀，你知道吗？我就说从你的身体延伸，你的核心肌群、哦、一路到你的脖子都会有显著的改善这样。好，要不要60块，我只要50块现场我帮你搬上你的车，然后他就给我现金了。
突然化身那个地下卖药电台。
我真的觉得能够当 sales 的人真的很不容易、
嗯、
我不是说那个天使恶魔那个天使跌倒那个、不是
啊，不是吗，
是那个你要能够根据对方的需求、
嗯、
讲出对方想要听的话的，
没错。但是我那时候跟恒说、哦、啊，其实你这样讲也是没错啊，因为腰延伸上去就是脖子、
啊、对啊，
其实基本上是一样的。
我没骗人，对不对？
对对对。
好，除了这个仰躺机器之外，有一个东西哦、嗯、也算是我这次卖东西的时候以来非常的羞愧的一件事情，
一个污点、
哦、一个良心被狗吃的一个问题。
嗯，
这样子，我摆摊呢通常是早上9点摆到下午5点，就在我外面的那个 driveway 这样子。干嘛，我讲的很习惯，对不对？然后呢摆摊的时候是怎样，我就是穿了一个短袖短裤一个拖鞋，背一个腰包，
对，
要找钱嘛，
对
不对？我有个腰包背在前面嘛，然后只要有人经过我就讲说什么 garage sale 或者什么 moving sale， 讲 come take a look， 然后什么什么 only this week， 讲我就一边这边吆喝着。有一个老奶奶坐过来哦、
嗯、
哦，必须要做出区别，前面那个是阿桑大妈、哦嗯、就是你我的爸爸妈妈这个年纪，这个阿桑呢，这个现在这个老太太呢是走路有点抖，走路有点抖这样子、哦、啊，邻居啦、哦、走路过来、
哦、
啊，这个老奶奶以前可能就散步过来晃晃，
嗯、
啊，老太太东摸一下西摸一下，好像都没有看到她想要的东西，你知道、
嗯、
我突然想起来老人家最重要是什么，最在乎的是什么、欸、啊，健康啊、
哦、
对吧，他可能不需要我前面卖的那些什么那些家具啊小孩的玩具，但他重视的一定健康。
嗯，
我突然想起来家里面还有一盒大概12个哦 那个好几年前的那个 COVID-19 的检测一样，
对，
那个快筛盒、哦、我就说，我不是说欧巴桑啊，我是用英文讲，但是我翻译起来就是说、欧巴桑，这个健康真的很重要，你这个年纪啊要是生病了、哦、后果是不堪设想，来你看我这边我刚好有12组的 COVID 快筛、哦、对不对，要是你真的身体有不舒服啊，你要不要看这个 COVID 快筛，这样这个老奶奶居然有兴趣你知道吗，
我也很震惊，有人有兴趣
那个瞬间我大概是我不知道我天使又跌到哪里去了，但是我就开始问嘛哈，老奶奶拿起一个，那个大家想象那拿起来那个瞬间哦，他其实是开心的，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我只打算卖他个10块15块是还不错，
嗯，
他手在抖这样拿起其中一盒，然后读出那个有效期限之后发现过期了2023年8月31号，他就说这个 expire 了怎么办，还能用吗，那个瞬间我才就觉得我刚真的是有够邪恶，竟然想要
恶毒的商人，
对，竟然想要卖过期的那个 COVID 试剂给那个老奶奶，
对，
好，就在那个 moment 哈，顿时间就顿悟，我真的是不能为了钱抛下良心，
好、
哦、对吧，马上把那个 COVID-19 那个盒拍掉没有啦，拿开啦，我说这个东西我不能卖你，这个东西过期也不能用，
对，
我跟你讲欧巴桑，我旁边那些盆栽小物、喔、要多少你尽量拿我刚刚那个如山的愧疚感、喔、让我决定就是放手一搏啦、喔、所以那个老奶奶最后呢免费的拿到了全套的盆栽用具再加上好多很可爱的小的那个盆栽装饰这样，
嗯，
他就说真的这些都可以给我吗，我说你只要不要讲出去我想卖你不要讲出去、哦、大家都好谈，
是是是，
还有一个东西很难卖，
嗯，
这东西呢我现在已经半放弃了、
嗯、
卖不掉我就丢了、哦、
嗯，
就是西装，
嗯，
西装有多难卖呢，
怎么样、
哦、我先讲一下，那个西装不是那种我最近买的一套新的西装，是我2016年来美国前办喜宴的时候穿的那套西装，
结婚的西装，
结婚的西装，哦，那不是普通的西装，那如果男生听众听过就知道，那个正常男生西装外套是一片这个前面的折痕、啊、
对，
哦，那个不是，我那个是两片、
哎呦
哦、还不同的编织花，
比较华丽，
嘿，穿起来其实是、有点酷这样，这个东西呢第一个难卖，因为它 size 固定的、
嗯
哦、整套是定制的洋装、不是洋装定制的西装嘛，
对，
size 固定，那个甚至不是什么 M 号 L 号那种，不是，
对，
它是写一个什么 44A 这种很奇怪的尺码、哦、很难卖，我就放在网络上，
嗯，
我想到一件事情，还是我来实穿一下就拍一下哎、欸、为什么我会有这个灵感你知道吗，
哎、欸、为什么、
欸、网络上有很多那个小模、哦、
嘿，
他都会说什么这个是什么厂商合作服，
哎、
欸哦、只穿一次，
实穿照，
实穿照他都会有那个、
欸、
对对对，那我想说人家卖衣服都是要这样卖，
嗯，
还是我也来放个实穿照
但是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困难，
哎、欸、什么困难，
就你穿不下问题啊
真的很困难，因为齁从2016年我结婚之后呢，人都会变的嘛、啊、不管是心灵上的提升、
嗯、
外在上的改变、
欸、
都是自然而然的嘛、
嗯、
对吧，那我也就自然而然的改变成我没办法穿得下这件衣服啦、啊、要实穿的话就有点困难，那我也不想要就是在那边什么修图后置什么的、啊、那我就想说那没关系啊，我还有一招、
欸、
我最后的绝招、
欸、
我就放我当年的婚纱照上去就是你知道人家滑那个西装，第一页是西装衣服，第二页西装裤，第三页是那个婚纱照这样，我直接吓到
想说何必
那买方直接吓一跳有没有、对对对，直接留言 congrats 因为那个婚纱照呢我们当年拍的是真的不错，而且我们那时候婚纱照走一个概念、哦、很新颖啊，
啊，什么概念，
走那有点亦正亦邪的韩剧风，
哎呦、
哦嗯、所以呢不止我们有合照，我跟贝卡合照之外，我还有蛮多张独照就是你知道我坐在那个皮沙发前面在那边搔首弄姿、
哦
哦、我想说我附一张那种附一张那种婚纱照，或者是沙龙照，
你这样大家会很好奇说你那一张到底长什么样子，
就是我就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要这样放你知道吗，那我又不想要给予那个买家太过的负担，就是滑一滑又看到婚纱照这样吓一跳这样、欸、百年好合吓、欸、都吓死，反正呢 这套衣西装我之后再跟大家 update 我到底有没有卖掉这样子、
欸、好好，那时候我妈看到的时候觉得有点可惜，她说啊，你这要卖掉吗你确定你不就是留下来搞不好以后还是可以穿哦、欸，我就跟我妈说这真的不是
这不是时间的问题，这这个是空间的问题
这而且这也是瘦不下来的问题
再 再来还有一件事情，其实这算是给所有想要成为像我一样这种知名摊贩啊，没有啦，小摊贩的一个这个知识的分享。买东西要配货。哦，我跟你讲，这东西真的很重要。这个呢，尤其在这个二手市场上面，前面有提过嘛，有些东西就注定的非常的热销，像前面讲的灯啊、架子那些。有东西呢，就是你放上去两三个礼拜卖不掉，就是卖不掉。不管价格再低，就是一样。
对。
所以我就跟贝卡讲说，我要来配货。哦，为什么呢？我们有一组那个餐厅的收纳盒组，就像那个 Lock and Lock 那种。
对啊，我们那一组收纳盒其实很好哦，就是那个 OXO 的收纳组。因为那个收纳组呢，在美国网红界就是最近突然红了起来，但是我真的是先知啊，当初那个五六年前买房子的时候，买这间房子的时候呢，我就买了那一组收纳组。
在它红起来之前一定要强调这点，是不是？
没错。所以那一组买的时候可能还没有涨价，还是说
那时候还没有被，就像那个 Stanley Cup 一样
啊，对对对，有点像这样，有点像
先知哈，先买
那一组 OXO 的收纳盒呢，其实是那种 baking set。如果有在做烘焙的话呢，你有那一组会非常的好用。
对，
但是呢，因为我一直在上班嘛，然后在带小孩，所以呢，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用那一组了。
我非常的确定，那里面有一些 set， 就是他放那些什么苏打粉进去，再一次把它打开，就是把它全部倒掉的时候。就真的没有在用啊，所以我觉得没有关系，嘿，我能体谅。
对，而且因为这一个收纳盒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点，它看似很好用，它有很多很厉害的功能，但是呢，在你是一个偶尔才会做烘焙的人的使用状况呢，你会不知道它到底过期了没。
每次要做烘焙的时候就是一个挑战，就是说这次做下去会不会全家直接食物中毒这样。
对
对 对，
你就会想一下，想说到底要不要赌这一把，还是去买新的。
所以每次都买新的啊，然后那个东西就一直没用到。
没错，因为我就跟恒说这一组一定超级好卖，然后我就说你要不要搭配一些我们卖不出去的东西。
对，不能直接卖，最忌讳就是直接放网络上，15分钟后就那个人直接私讯你说100收50收这样。不行不行，
对，
我就说要配货。那配货怎么样呢？走现在的主流规定。首先你要来店消费嘛，累积一定的消费额，对吧？
像什么 COVID 快筛
COVID 快筛过期的，你不买别人抢着买。你要配，等到你配到一定的金额，至少你的脸让我有一个印象之后呢，我才会跟他讲说，我跟你讲，小声讲，别的客人都不知道，我后面仓库有一组新的那个 OXO 收纳盒。
很少用。
很少用，只有白色。你要吗？你不要，别人客人就直接订走了，人家全现金的。你要吗？这样，直接要走一个这样什么 精品路线，对吧？累积到一定的消费额。
没错。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也想要卖这种很多杂物的话，你要先找出哪项东西是你们注定会畅销的品项，用它来吸引那些客人来店消费，
那个压箱宝，
剩下的他们自己会决定。比如说那些地方妈妈们会组团，一起来分担那个消费额，
一起配货，
一起配货，一起配，对对对。
然后呢，其实不只是卖东西啦，我们其实也有在送东西。
有，
因为有一些东西的确是我觉得很难卖，而且太琐碎了，所以我就直接想说，直接送给朋友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但其中有一组呢，非常非常的新，但是我就觉得算了，我大概这辈子再也不会用了。
是什么？
一样是我的烘焙组。你就知道其实我多想当家庭主妇。我
那个那个路都铺好了，那个东西都买好了，然后就是办不到。
我跟你讲，我东西买得多齐全啊，就是比如说齁，那个烘焙组里面啊，有那种抹蛋糕，你知道那种你要转蛋糕，然后把那上面奶油抹平的东西，
那到底是三小，
还有那个抹刀，然后那个台子，然后各种，你比如说是要烤饼干啊，然后烤杯子蛋糕啊，那种什么挤奶油奶油花那种我都有。
我 看到一堆做饼干的东西，但我们家从来没有吃过饼干。就是那东西不知道买来之后 就供到哪里去，然后我就再也没看到。等到要卖东西的时候，突然一堆 都跑出来说，这些都要拿去卖这样。然后我就真的气炸。
反正呢，很明显的就是就职业妇女很难就实现这一块梦想。
如果说你还在上班的话，买烘焙买烘焙用具谨慎消费啦。到底有没有机会用到真的难讲。
所以呢，我就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整理出来，直接送给地方妈妈。想说把这些烘焙用具交到他们的手上才能发光发热。
想说把爱心传下去。 这个概念对不对？
哎、欸，有点像，
把爱心传下去。
然后那时候我们也有在po在限动嘛，我就写说，因为我等不到我变成家庭主妇的那一天，
遥遥无期啊，遥遥无期啊，
所以就直接装箱送人了，
可怜啊。嗯，好，在这些卖东西的心得当中呢，其实很大的原因哈，不是因为我想要变现或者什么，不是因为这样啊，因为其实说真的，我卖的价格呢。真是小个短袜、哦、业界有口皆碑、
欸哦、业界比不上价格，
业界真的比不上、哦欸、拍胸脯跟大家保证，
你现在是电视购物专家、哦、对不对？
你现在马上到我们 IG 留言、哦、买一套送一套啦、欸、我绝对没在跟你赚钱、哦、不是这样，就买这个卖东西呢，其实真的是算是一个出清的概念。
对，
那说真的，我每天晚上在清点间赚多少钱的时候呢、嗯哦、我都会想到一个满足感。
Hey,
家里面东西越来越少了嘛、
hey,
搬家越来越轻松、
嗯、
那为什么搬家越来越轻松呢？其实是这样的、
嗯、
这我这个我的新东家，我的这个新公司呢，有一个很神秘的服务、
hey,
他呢不是只会帮你安排那个飞机票什么的，他会有搬家公司，除了搬家公司之外呢，他还会有一个什么杂物整理师、
嗯
哦、那个杂物整理师呢会在搬家公司来之前先来你家、
hey,
给你看一次你们家到底长什么样，然后告诉你说哪些东西可以拿去卖，哪些东西可以拿去丢掉，哪些东西可以拿去捐赠、
嗯、
捐赠的话那个整理师会教你怎么写那个捐赠的那个 receipt、
嗯
哦、之后还可以拿来抵税这样子。
对，
哦，这我听了我就吓一跳你知道吗、
嗯、
我超不想要人家来我们家的，因为 他如果说那个整理师来看到我们家、哦、我真的会觉得他会吓烂，因为我们家真的是太多东西了。真的整理师一来有没有，我心中想象是那个之前讲过那个怦然心动的那种
近藤麻里惠，
近藤麻里惠哦，来的，すみません，哦，
开始拖鞋，然后
开始整理，
自备拖鞋，
对对对，然后他看一眼就说这个家要 burn down the house， 哦，我真的很怕那个整理师要来，
嗯、
我怕他一来直接吐血而亡，
嗯、
所以呢，我变成说很多东西我是不是自己真的想要跟他 say goodbye，、
嗯、
我是背负了这个压力在卖这样。因为我决定要卖到一定程度之后，我才说那个整理师可以来这样。有些东西呢就是也不能在这里卖，可能这边来不及卖的话拿去西雅图卖这样子。对对对，
但是我们想要拿去西雅图卖还有一个原因。
哎，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哎，因为呢我们有一些家具呢是其实是比较贵的家具，像是我们的一些餐桌啊沙发啊，就一些家里常用然后比较大型的家具呢，我们是买比较贵的家具、
嗯、
还有很多书桌跟办公椅也是之前 Spotify
送的，
然后也是那种非常昂贵的家具。然后我就跟恒讲说，如果、啊、你要在这里卖，把这些昂贵的家具，有那种名牌的家具卖掉，会很亏，
会很亏，这真的会很亏。我真的讲，我真的心在淌血。我有放过那种150块的家具，然后就有人直接 DM 说什么什么25，然后 Yes or No， 然后问号问号问号这样，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好想人家把人家封锁，你知道吗？整个心在淌血。但是二手市场就是这样，不管你出价自己出多少，人家心中早就有一个底价了。
对，我就跟恒讲说，如果你在我们这种郊区啊，要卖这种有品牌溢价的东西、嗯、
卖不掉，
卖不掉，他会直接跟你出那个原物料价格，说啊，这一块木板大概50块啊，50块要不要？
哎、欸，你是不是有在模仿一个口音啊？你这个木板，哎、欸，你这小心哦、喔，我跟你讲，先提前道歉。啊、但是的确、欸、就是他们这边是不太看什么东西的品牌什么， 就很难卖东西就对了、嗯、
所以我就有点把希望寄望在西雅图的那种潮流人士、哦、把这些品牌、
哦、西雅图单身贵族、
哦、
对不对？
对，
哦，觉得一张椅子2000合理吧。我去削他们一点、欸、我到时候在西雅图被排挤。就他们这样子乱讲诋毁我们。
对、欸、但是我就跟恒讲说，我跟你讲，这个搬家公司反正都会帮我们搬，我们就留到那里再卖好。
你觉得在那边比较有溢价的机会？我帮你用就委婉的讲一下这样、欸欸、对对对对。哦，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好笑。
嗯，
哦、这个东西呢不是大件的东西，不像是沙发什么的，我也趁这一次的机会，毕竟我现在卖东西卖出心得来了、
uh-huh.
哦、我有一个不算太多但也不算太少、
欸、是什么、
的一个手表的收藏。
哎呦，你竟然有手表收藏、哎、为什么我没有包包收藏？
你写的靠北。
我只想问你啊，为什么你有收藏？
气到爆粗口，跟大家道歉。、啊、我有一个手表的收藏。这个手表的收藏呢、欸、感觉 我需要出清一些格子，
为什么
才可以买新的手表？那刚好嘛，现在这个时间搬家嘛，对不对？欸、哦，刚好我开始卖表，卖表、欸哦、呢、啊、很简单，就po上去。
你以为你是王阳明对不对？卖表，
对，我没有人家的外表，我也没有人家的
财力，
财力。好，卖表，欸、我发现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哦，嗯。大部分我东西po上去的时候呢，都是比如说平均啊哈，大概两三小时会有人一个人来问。表呢，尤其是男生的手表，白天不会有人问，过半夜十二点以后，哎呦，那个 DM 陆陆续续的传来，请问这个产品还有吗？请问你可以接受这个价格吗？可以让我看看表的背面吗？上一次换电池是什么时候呢？好，是自动表还是这个石英表？我就发现很奇怪哦，就表这个东西呢，嗯，所有的买家，所有的地方爸爸们都是半夜才来问。是怎样？你是怕另一半发现你在问手表吗？还是什么？因为我就觉得很奇怪，就这个东西有特别的时间点，哦，变成我现在早上哦，早上起床像网红一样呢，会有二三十个那个会二三十个 IG 跟那个脸书的那个对话啦，
哦，突然很受欢迎这样，哦，
对，大家都私信小盒子有没有？嘿嘿嘿，买表的爸爸地方爸爸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不阿莎利，嗯，我跟你讲买东西这件事情啊，地方妈妈真的是做的是快很准。
哎呀，怎样，
哦，我那个倒立机哦，放出去不到半个小时一个阿桑过来把我买走了。
我跟你讲我们家最热销卖最快就是那个倒立机，
那个倒立机我真的是大吃一惊，我连放上网路都没有。哦，我就跟那个阿桑说这个东西我还没po上网，你现在带走就是你的。
Private sale
private sale
对，
手表呢一堆爸爸这边问啊，就问说哦，你这个有没有那个，他就说有没有表盒，哦嗯，有没有盒单齐全这样，哦欸，说你这个背面长怎样啊什么的，防水多少啊，哦，问了一堆问题啊，嗯，我就说不然我跟你视讯好不好，我秀给你看好不好。他就问了一堆问题之后最后又不买，那不买就算了，因为说真的这个叫什么闲货才是买货人嘛，好，我这个心理建设的非常好，哎呦，对不对？我这个时候呢我的天使又坐回我的肩膀上，大家都是想知道才想买的嘛，对，嗯，想买才想问的嘛，
对，
哦，不是哦，大家不止这些地方爸爸们不止不买还会质疑我的购物选择。哦，我真的是气烂。哦，我跟你讲有一只这个表呢是我买的一个独立小厂的表。
哦，这么文青。
这故事也很精彩，因为我是趁北卡在台湾去忙他妹妹的婚礼的时候呢独自下手的。哈，
哎呦，支开我。
支开你。好，反正是独立小厂的表。那个表呢很有趣，就是它的表壳啊表面都非常有趣。嗯，但是呢，有个爸爸问了一堆问题，他就最后绕一句话说，哦，同样的钱你为什么不去买什么 Omega 就是知名大品牌的意思。
对，
我想说你质疑我的购物选择干嘛？
你到底要不要买？
你到底要不要买啊？我前面讲了那么多就是这个表多好多好，你在那边到底在干嘛你知道吗？哦，那个怒气值就要冲破那个阀。哦，真的气弹，你质疑我干嘛？后来其他人我是有继续聊，但那个爸爸我就把他封锁了。所以抱歉哦，哈，对，
没办法受质疑的小贩，
对不起，人还是有底线的吧。好啦，基本上呢，摊贩的故事呢就聊到这里。嗯，讲一些拉拉的 update 好了。
嗯，就是呢，拉拉最近呢有一些非常奇怪的举动，嘿，我从来没想过。我在想啊，可能是因为他的比较要好的朋友里面呢有印度人，嗯，哦，然后呢，他最近就心血来潮教我爸妈一些印度话怎么讲。
什么东西到底在学一些，这东西到底有什么帮助，哦，其实坦白讲搞不好有帮助，
如果你要进 IT 界的话，这
对对对，先 build up 你的这个 network。
对，而且很好笑，他从来不在我们两个面前表演，
对，
他只在我爸妈面前表演，嗯，而且都讲得很起劲，他就说我跟你讲什么肚脐的印度话怎么讲。问他哦，他都可以回答，他回答就你知道对答如流，就一副他是真的会印度话，
就一副他知道这些东西很久只是从来没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也很惊讶说你为什么会印度话，
对，
然后也没告诉我们，
对，然后有时候我就无聊然后晃进他们房间，拉拉就闭嘴不想要给我听到，
嘿，有个白目。
对，我就跟拉拉说，拉拉你这些话不能乱去学校学。
超好笑。对，反正我们最新的 update 就是我发现他会讲一些印度话，对，不知道以后要不要送他去什么印度话补习班。
对，
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很好笑，嗯，拉拉呢喜欢问答题，比如说各种以前念童书的问答，
哦，
那刚好呢最近呢我真的是喜事一件一件的接着
雪上加霜。
雪上加霜也有点像，嗯，其实呢就是在第二胎出生的前后呢，嗯， 哎，我刚好去排到那个公民面试，
哎、欸，就已经要搬家了，然后还收到移民决心说，
对对对，
你要来面试、
欸。反正我就是小孩出生，公民面试，然后新工作，然后搬家，然后小孩找学校，所有事情全部集中在五月这样子。
哎、欸，对，没错，
所以我就所有东西集在一起。这个公民面试呢，就我要去准备一个这个美国的历史考题啊，
对，100题。
对对对，我就下载了那个 podcast， 每天在那边听嘛。
嗯，
哦，那他跟我一起听一听之后。他学会了，你知道吗？
对，
他这个，因为他就是硬记每一个问答题。
对，
现在那个题目没念完，比如说什么美国那个总统跟副总统不适任的话，谁要出来当总统？
对，
题目没念完，他那边讲说什么 The Speaker of the House 那边哦，直接抢答这样子，我就发现他把那一百题开始就背起来。
对，拉拉其实他有这个特质，你知道吗？我以前也有发现，拉拉很喜欢被问问题，所以他。你知道我每天去书局的时候，我就会特地买那种问答卡，那种 brain quest 还是什么之类的。他、啊、有一阵子非常的热衷，他就一直叫我问他，然后我问到我自己心很累，我说我可以不要念了吗？
你自己问自己，
你自己看好不好？
自己看，
有点像这样。對對
對，他喜欢问答题，因为他觉得答问题的那个成就感很棒。好，就这样，
就这样，
神秘。我看你以后带他去考那个公民考试，
你应该要带他去。
然后他就抢答，这样就举手这样。對，公民官就说你在干嘛？
他说我爸不会，我来回答。
对对
对对，
再来哈，回到我这个前东家这一段故事。大家都知道我是在 Spotify 嘛？
对。
那很不幸的，12月被 lay off。
嗯。
那刚好呢，这个我们今天录音的这个今天呢是23号。
嗯。
刚好昨天呢是 Spotify 就是发表他最新一季的财务报表。
嗯。
好，财务表现发表之前呢，我就有信心它会大涨。
有点像跟踪前任的感觉。
有点像跟踪前任那些拿着看着我的那个选择权呢，股票选择权呢，哦，磨刀霍霍，当天呢一定要大卖特卖这样子。
对。
因为通常发布的那天会涨嘛。哎，果不其然涨了。
嗯，
好，那个时候呢，涨的时候呢，
嗯，
啊，我在操作那个网站的时候哈，
嗯，
就不是很熟，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是一个就是一个新的一个 trading 网站，
嗯，
然后贝卡这边讲到那个股票是这样，通常是在260、270这样啊，那天大涨，好，涨到300、308还300，有310几啊，
嗯，
但是因为我操作的很慢，
对，
贝卡就在旁边一直在那边催啊，我说哦307，哎306、306、305、305，啊你为什么要按快一点啊？他就因为他很紧张，你知道吗？他在催我，他希望我卖在高点嘛。但殊不知那样催我会让我更害怕，你知道吗？我就说我按了，我按了，我按了，我按了。我身边的两个人就是那个 anxiety， 就是为了那几块钱的股价，我在那边差点要吵起来这样子啊。我最后好像卖在305。
你知道我从楼下走到楼上，就已经跌了不知道几块钱了，动作怎么那么慢？
我跟你讲，如果能够卖在310几，哎，那是人家手速快。我体谅一下中年阿爸，我能够卖在300几，不是卖在什么190几，我已经是哎，算是
很
有成就感的啦。我就跟贝卡讲说，你不要让我那么紧张，这些东西哦，钱都是身外之物啊，意外之财啊，你又还有那么紧张，要说我等一下心脏病直接死掉怎么办？你知道、
欸、
然后他就贝卡就说什么难怪我们家都还没有财务自由啊，你都把这些钱当成身外之物。
对，我想说哪有人买股票是把钱当成身外之物，你买股票就是为了要赚钱好不好、欸、
没有、欸、好，这个礼拜就到这边、欸、好烦 好令人烦躁的一集啊，就是各种很奇怪的故事，
那个铜臭味很重的一集、欸、
铜臭味很重的一集，又在卖东西然后又在卖股票这样。
对，
我来快速的念一下留言哈、
欸、
好，这个是 YouTube， 这个是 H 大的留言，保护小孩安全出生最重要，祝福不要影响夫人的心情。
哇，这个人真的是洞察的非常的好、欸、
为什么你预期到我会影响到你的心情，
你就永远都在影响我的心情，从我刚开始怀孕到中间 lay off， 、欸、不断的影响我的心情。
好合理啦，合理，好，我会好好加油的，谢谢 H 大。再来 Spotify 的留言，然后一大的说、一大的留言，他说原来恒的反思是因为很常在扒两性文章，你们对比物价这件事情好认真，不仅限在哪一区哦。对，我蛮喜欢看两性文章的，都在讲两性的话题。
对
啊，关于比较物价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我们之后的确可以来聊一下，就西雅图跟纽泽西的物价、嗯、
对
对，我们可以分就几个种类，食衣住行娱乐这样子。
嘿、
哦、好，再来是 H 大的留言，单身级地狱那一集都还不敢听，因为我还没追完，但泪之女王有追可以听，剧情反转的很厉害哦。泪之女王应该是大推啊，因为我看 那个岳母每天都在看的
对，而且因为我妈在追嘛，然后我可能在旁边整理一些东西，因为我们在搬家，
对，
然后我就时不时的跟着看，所以其实我没有看得很仔细，但是呢
粗略的看，
对，我有粗略看，有大概 follow 到一些剧情线，但是我不得不说啊，还蛮期待的嘛，因为我就听说他比什么《爱的迫降》啊，收视率还高，
哦、很敢讲。
我想，哇塞，比那个孙艺珍、玄彬还要厉害吗？
对啊，对啊欸、这是怎样神仙在世吗？
对啊，我就想说，
为什么讲这很 gay 的感觉？
哎、欸，反正我就是很好奇嘛。嗯，但是我发现他其实把所有韩剧的老梗你能想到的全部都塞
在
里面，全部一整套给你，你知道吗？完整的韩剧老套路都塞在里面了、
哦、难道说有失忆吗？
哇、哦、还有什么车祸？
有车祸吗？
还有什么、
有儿时的羁绊吗？
对，还有那种男女主角身世纠葛，我想说这个不用吧、哦、太多了太多了，从什么小时候中学然后到什么长大什么都有这种身世的纠葛，
该、不会是一个很有钱配一个很穷的吧？
哎、欸，男女不限齁、
哦欸、所有的老梗全部都放在一起，就是虽老梗但还是好看。
而且呢这一部剧啊，它里面都是男女主角都是据说片酬非常的高，就是有什么金秀贤跟金智媛、
哦、知名演员，
对，然后我记得好像还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也是知名演员的串场，反正就是把含金量非常高演员都聚集在一起，这样
是是是
这一出戏
成本大成本制作，
对没错、
哦、OKOK、okay, okay. 好啦，可以推荐一下、欸、我有看前面两集吧然后我就去卖东西了，
不是不是这样，刚好呢追剧有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点，
又怎么了，
很难跟他一起追，因为他都看到睡着，然后我就会说你睡着了吗，然后一副说没有没有啊，到你下次一起看的时候他就说、这是在演到哪里，
这在演什么，
你是不是有自己看，我说没有我没有自己看哦，跟很看那个追剧啊真的非常痛苦，我都不如自己看，
推荐大家都自己看都不要一起看都不要一起看好啦，还有一个留言，这个是 J 大的留言，你们换背景了，赞赞赞，和观众距离拉近不少，男的帅女的美，深色的墙搭配亮雅致的画，偶尔猫猫入境撒娇，喜欢听你们的 podcast， 恭喜恒工作确定，也预祝贝卡生产顺利哦，嘿，对，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客厅录音，所以背景不一样，
餐厅
餐厅录音，所以背景的确不太一样，
对，
然后谢谢你的祝福，然后我会好好工作加油的，嘿，我一直觉得我很像那个抛家弃子、哦欸、去寻求荣华富贵新工作的，
没关系，这、以后可以带吐槽、
好好，下一个留言、IG 的留言、S 大、推贝卡都完美 match 哈哈哈、哦、这是在讲那个I88 那个、哦、有兴趣可以去看我们的那个精华
上一集，
对对对，上一集
的精华二，
对，好，再来是 C 大留言，听完这集觉得恒跟贝卡充分展现一个是 thinking 一个是 feeling 的性格，其实我不知道，我觉得我有那么像是 feeling 吗？我觉得我的工作更需要我是 thinking， 但是没关系，不要 game、
欸、这种有时候人格特质
就来不及
了，藏不住，嘿嘿，
对对对，好，再来呢还有一串、哦、我打算直接一次念完、
哎、呦，
因为其实在讲的就一件事，同一件事情
你是不是想直接略过、
都在讲说哦，贝卡的笑声，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从来没被提过可怜呢、啊，好，我来念哈。R 大，贝卡的个性真的很好，感觉就是姐姐，很包容老公啊。
但其实很年纪比我大一点。
没有没有没有，我可能在镜头前面看起来比较年轻，这真的没有办法。
没有，有可能是个性问题。他想说、啊，这种人年纪应该是比较小吧。
在 P 大的留言，真的太可爱的笑声了。好 ，H 大的留言，超喜欢贝卡的笑声，是开始固定追踪 Podcast 的原因。J 大的留言，好喜欢贝卡笑声。Y 大的留言喜欢贝卡笑声加一 ，R 大的留言喜欢听贝卡的笑声，好、一狗票，
谢谢，
我也要来练我的笑声。好啦，那基本上还是谢谢就是大家的捧场，然后呢，我们会继续加油，然后希望不要停更，或者是我们在西雅图呢可能会有不同的创作方式，就对了，好不好？那今天留言就念到这里，然后呢，喜欢我们的话呢，可以在 IG 上找到我们，我们是 Quitting in New York， 很想辞职在纽约。然后你也可以在 Spotify 或是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给我们、然后 IG 也可以，就其实到处都找到我们就对了，
对，嘿，没错，
好好，那就这样，那这里是恒想辞职在纽约，我是恒，
我是贝卡，
好，大家拜拜
拜拜。